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任大。任大你好。
各位大家好，我又来了。
任大，就是我有网友发问啊，他说他已经超过45岁了，然后小孩也大了，那财务方面也有累积，然后但是在职场的发展，他说真的他不知道做多久，然后他蛮想就是了解一下退休规划这件事啊。对，那想问你说，就你来观察，先以上班族来讲，可能45岁或50岁了，好像也真的快要退休，可应该说可以开始规划，那你会有什么建议？
因为我不知道做什么产业了，比如说我们先讲另外一个例子，像韩国啊，韩国是上班族，他们很辛苦的进大公司，对，可是50岁，如果你升不上高阶主管那一群啊，公司就要你准备走路了。
是想办法逼退你吗？
没有，就是他们变成一种企业，就是文化，就是整个韩国都这样。所以韩国不是说很多都开炸鸡店有没有？因为他50岁从职场退出来以后，到他能够领年金，还有十年十几年，那这段时间没有收入，没有公司给的收入嘛？那你难道就是吃自己存的钱吗？不太可能，那只好开店。所以他们就变成炸鸡店一大堆，因为他们的职场文化很特别、哦、那升上去当然就没问题啦，升上去就是高阶主管。那我不知道这位网友、哦、他 的情况是怎么样。那如果也是不管是主动升不上去还是被动不想升的，总之呢，在以上班族来说，45岁到50岁的确是一个职涯的瓶颈。因为不是大家都可以成为高阶主管嘛，或是如果你是电子业的话，45岁以后卖干应该就会比较辛苦。那如果没有办法成为中阶主管或是当主管职，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当主管职嘛，那可是电子业薪水还不错嘛。那如果很多我知道很多工程师都从年轻就很规律在投资理财，可能你觉得你手上的净资产不错，然后可能就会想说，那反正那我要不然我就出来当投资客。要不然我就像那些很多投资达人一样自己做，要不然我像人资界的话，就很多会出来当老师，好，就是在40到50岁，在就是觉得好像职场也就这样了，那不如出来自己干。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创业年纪，其实我在之前读过一个创业的书，他说其实最多创业的是45岁的。就是不是那种创新型创业，就一般创业，其实最多其实是中年人出来创业。
对啊，中年有了基本的资金，然后产业的知识、人脉也都有了，所以要养得起自己，理论上应该是不难
啊。对啊，广义上来说，其实这个网友问题也是说，我要再创业嘛。其实现你如果换个框架来思考的话。你要当投资客也好，或者去买房子来租人当房东也好，或者加盟当加盟主也好，其实它都是一种再创业，就是你不再当上班族。可是这个转换不是很容易的，因为转换需要投入成本嘛。那成本到金流可以 cover 你的生活之前，会有一段时间，那不知道多长。就短则一年，搞不好长要3-5年。那这段时间的家庭支出要从哪里来？如果还有房贷还没缴完，如果45岁已经缴完，那当然没问题了。对，我觉得每个人实际情况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要盘点。那我不知道对网友的情况是怎么样。对，
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就算不是全职上班，还是有份兼职或当顾问。固定收入，这样对你自己的财务压力，或者是说对你的跟外界保持联系，然后有稳定的现金流，我觉得这样的心理会比较有安全感，
对，
而且你也不会跟外界的世界脱了连结，因为我觉得现在世界变化非常
快，
真的快到
对，
就我觉得无法想象啊，所以像我自己。现在就过去是创业嘛，然后现在上班，然后我自己也在经营自媒体，然后也是希望说，哎，上班这边可能他给我的不是只有薪水，他还有，例如说我在这个职位上，我才比较有机会去跟 外部同业去做连结、嗯、不然说真的你就是个小小投资客、嗯、那些建商或是像一些比较企业高层他其实没有什么机会认识你或是根本也没有动机想要跟你互动。
没错没错。我想到一个例子， 我前阵子有个学生他就是跟我上课好几年，然后有一次突然跟我说他其实就是资产已经差不多财富自由了，然后他因为之前就在讨论他的工作，他是做广义的电子业相关，就是蛮忙的这样。然后后来最近前阵子碰到就在聊，他就说他已经换工作形态了，他觉得他还是要工作了，就是没有工作其实虽然不缺钱但是不知道干嘛，然后马上转成全职当投资客，他本来就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他就是利用工作之余就已经在做得蛮好，他没有必要再加更大的力度嘛，所以他就转了一个工，那时候我们有聊，他就转了一个工作形态。然后其实我自己 这一年、喔、有想到一个新观念，就是以前台湾比较少这样的谈，可是我仔细想一下，像我刚刚讲的学生他就变成比较顾问约式的，然后跟认识的厂商合作，然后他自己身份其实就不是上班族，比较像自营商，自己顾问也是自营商。那我另外有个学生也是，他本来在上班，然后薪水一直上不去，因为台湾有些产业都这样嘛。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说，要不然要不要试试看，就是去找新公司，然后跟他谈说，我不要当上班族，哦，我们谈那个承揽制这样。没想到那个新找公司觉得 OK， 因为他的专长其实蛮稀缺的，他没有到投到市场之前，他不知道自己很抢手的，所以。他光是做这个，他做的事情一样哦，光是身份转换，他薪一开始，现在后来不止了，一开始薪资就差三倍，
是多还是
多啊？
哦，所以反而换了形态之后，
就换成自营商的形态，你就是 B to B 嘛，我变成一家公司，他开了一家公司，然后跟公司签约嘛。那你上班族，你是劳工身份跟公司签约，那个对公司来说，支出的计算方式完全不一样。然后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后来，而且当自营商有好处，他还可以接不止一家公司的案子做，所以这个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来经营，就是人家这几年流行叫一人公司，但是我觉得一人公司也有点太正式，其实就是小自营商，就是自己把自己当成公司，或者真的就开一家公司，用公司的形态去接案，然后用老板思维去思考。因为很多上班以前的书在跟你说，你要老板思维思考，那你要老板思维思考最简单，就是你直接开一家公司，你就会有老板思维的嘛。哦，所以当你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看的面是不一样。所以你不管做什么工作，你都可以用。自营商用公司的形态去谈，像我自己早期工作，或者第二份工作，我就是都谈承揽制，因为其实没有规定，法规规定说你去上班，去公司一定要当员工啊。哦，只要公司愿意用任何形式跟你签，因为顾问约，其实很多公司也都有签外部顾问嘛。对，他公司想要用什么形式聘用你，或者跟你合作，其实都去谈的。那像回到刚刚那个网友的案例，好，就是。就算你要做投资或是做什么也好，其实本业荒废很可惜啦，因为本业是专长嘛，然后又有精力又有资历，那其实应该试着换个身份，然后去到市场上投资温度，比如说现在很多猎人投公司啊，或是那个领英上面可以去登记啊，然后你还是可以投资，但是你可以把主控权变成自己的，就是我是老板。所以我有一部分公司，我这家公司有一部分要做我以前在公司做的那些业务，另外一部分我要来做投资，就都可以兼顾嘛。而且一个好处是，你可以还是持续从你的本业有金流，然后本业人脉啊那些都不会断。要不然你突然就说，我本来一辈子都是个上班族，我突然我理财不错，但我就不要本业，我要当投资客，那你可能还是赚钱。可是你可能会失去很多人际关系啊，或是一些连结那样。那生活可能如果喜欢当然好了，那如果不喜欢的话，可能就觉得好像空掉一个什么这样。所以还是要神圣的、妥切的各方面的去盘点。
对，我觉得这个讲的蛮好的，就是像我自己最近认识蛮多网红啦，投资型的。嗯，那当然有的有在上班，那当然绩效也不错。嗯，啊，有的是。 像欧斯麦他就是全职投资、嗯、应该有20年了吧、嗯、然后也有的是最近才算是这两年大赚，然后他就全职投资、嗯、那 我发现有很多网红他其实写就是 Facebook 写文章，他其实是就真的有时候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出来了、嗯、不然然后再来是跟更多人进行交流、嗯、因为有时候情报资讯来源还有讨论互相学习是蛮重要的、嗯、那如果尤其投资这一件事很妙啦、嗯、就是说不是你越努力、嗯、你的成果就会越好、嗯、
对对对，
很多时候是要有耐心交给时间、嗯嗯、而不是说啊我可能全职我要很认真的来就是钻研我的投资，那这样往往会给自己的压力太大或太短线思考，
对，或者做太多事，
做太多事我觉得也不好。像房地产有个好处了，就是它很慢嘛，嗯、然后趋势出来之后它也不太会变，嗯、那就算你想急、嗯，现实也会让你急不起来，因为例如说，好，我最近本来想要去做防水工程，顶楼防水，结果开始下雨啊，那、我就没辙、嗯，我就是天要下雨，你根本想做你也没办法做嘛，嗯、啊，师傅。找不到他不想来你也没辙啊，所以有时候觉得说还是要让自己保持有事情做，然后选择自己比较开心的事情啊。那当然我觉得持续不断的有收入进来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不管你是投资收入或者是房租收入或者是接案兼职的稳定现金流，我觉得这个对财务自由或是投资本身都是蛮正面的因素、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网友他只是不想要再当上班族那不，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台湾常常就是把工作等同上班族，其实工作 不跟上班族不是等号嘛，你还是可以工作，你不要当上班族完全 OK 啊，对啊，就是或是说找你身边有没有看看有类似的人，或者那些你觉得他就是网红其实就是一种嘛，他也不太，他可能开公司他当老板什么，但他们就不是普通的上一般的那种上班族，找这些人聊聊看啊，然后也许就会有一些启发，投资是一定可以做的嘛，但是要不要一开始从职场转出来就马上变成一个全职投资客，我觉得应该还是要，
我觉得是分阶段进行会比较好啦。那再来是说因为现在是台股20000点，
对、啊、对、啊，
就每次创新高的时候PTT 上就会有好多文章说他想要全职，
很多股神
就出来，对，但是当就是股市这件事就是有多也有空嘛、嗯、那空头的时候其实也会蛮多人出来说他赔得很惨，
对、啊、
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你有稳定的收入会帮你在空头市场的时候你自己的心会更安定、啊、所以这条路会走得更稳健更长远、啊、对、啊、当然我觉得就是这是每个人的选择啦，不过我觉得人齁，现在我那天看到一个统计，他说到2050年应该是会活到100岁、啊、对，所以你要想哦，如果你60岁或65岁退休，你还有二三十年或三四十年，你的身体当然要运动嘛，那兴趣的安排也非常重要，不然你要怎么能够活那么久？
对啊，大学毕业出研究所毕业出社会工作40年就退休，然后有30年没事做，那还是很辛苦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找兴趣也是一个啦。那当然，如果兴趣跟赚钱可以结合为一，那我觉得那就是最幸福的事啊。那如果是像是自营商自己创业这种，你觉得退休的话，他们可以怎么规划？
退休，其实自营商如果一人公司，当然就是做到不太想做，然后减少工作频率而已。那如果是有人接班，就给接班做嘛。如果比如说家里做小馆子，台湾很多嘛，小餐厅或者小馆子，那就小孩从小都在跟着做，然后小孩长大以后就接嘛，因为他去上班也没有比较好收。现在要比较像，如果你家里生意不错的话，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就是在桃园开那种小吃店，家里生意很好啊，哦，然后他虽然就去上班过一阵子，但后来还是回来接家业啊，哦，就是收入还是很诱人。所以其实看你要不要做，然后健康的话，其实我觉得当自营商人就是闲不下来的，就喜欢做。那只是说真的年纪大， 然后是收入比较多，资产比较多，不用那么忙，以后就是减少频率，哎呀，然后就是半退休状态在做，然后看到喜欢的案子在做，这样而已啊。然后或是想办法把那个商业模式顶给别人，好，你跟他收权利金什么也可以，就蛮多种做法的，产业不同，对啊。但我看都有啦，像我以前故障还在的时候，他在。就是他从年轻考到证照以后，就是做长期把牌租给人家嘛，然后自己在上班，后来退休以后就转当公司的顾问，对啊，就是一直到他生病才就很喜欢工作。
哦，讲到证照，我最近就在考那个不动产经纪人，就是当然一个是为了专业，尤其是法规方面的能力提升啦，另外一个是这张证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拿出去租人，然后一个月快9000到10000。
台湾有很多证照都可以租。
对，说真的，那这样其实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但想一想，你考上之后，你也不用做什么事，一个月多12万，
好不好，一年12万，
蛮爽的，
120万。
对啊，你把它拿去花掉也蛮爽的，
爽的
啊，而且10年就100万
了，
对啊，
投资报酬很高吧？
对啊，会不会有人就多考几种证照，
啊，
然后多出租几张，他就被动收入就进来了，
也是一种，
啊。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被动收入里面比较少人提到，我觉得这应该要倡导一下。
对啊，对啊，因为有些人真的很爱考证照。我有个表哥，他考超多证照的，然后就是他，因为他有一个很想考的考试，很难考，然后为了考上的考试，他考了很多其他的考试，然后都拿到了证照。
好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就是大家有主动收入，然后让自己挑自己喜欢，然后不要太累的。那一边做财务规划，不管你是要做股票投资或者是房地产投资，我觉得就是稳健，然后长期持有，这样让时间跟趋势来帮你赚钱，那这条路就会越走越轻松，然后资产也会持续的成长，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好的一条路。那这些建议也给这位网友参考，那如果有其他问题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那今天谢谢任大，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拜拜。